主啊，在你的面前，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我们要来站立，把最深的赞美来归给你。主啊，我们爱慕你的话，我们爱慕你的自己。主啊，我们求你今天早晨再来对我们说话。你祝福这一段短短的时间，每一次你说话的时候，你就用你的话来造就我们，来释放我们，来纠正我们，也来引导我们。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好，今天我们继续讲保罗行踪啊，这次我们要讲他第二次的外出。我想我们知道保罗在他的这一生里面哈，从他就是他整个的一生六十多岁，基本上分成两大段。前面的三十多年啊，大概将近33年，他是不认识主的时候。那么到他得救以后呢，又过了大概三十多年，所以大概就正好切成两半。而当他得救以后，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主，一直到他殉道为止的这33年左右到35年左右，他又分成大概三个段落啊。第一个段落是主预备他的时候啊，主把他带到亚拉伯的旷野大马士啊，把他隐藏在大树，这样前前后后大概差不多10年。那么最后呢，最后的一个阶段是他从监狱里面这个三次布道完了以后，就开始被放到监狱里面去啊，在该撒利亚2年，后来又上诉到罗马，又是2年多，然后后来短期被释放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又被下到监里面，到最后殉道，那是第三段。那这最黄金的一段就是我们现在最近这几次在讲的哈啊，就是从他这个在被这个巴拉巴从大树把他找出来带到安提亚以后。然后开始开始了保罗三次对外的宣教。那这是他整个人生的里面他的 ministry 的高峰啊。那么神使用了他三次出外宣教，把整个福音从犹太啊这块地方就带出来，而且带到这个欧洲，然后以至于将来从欧洲能够进到美洲，进到亚洲，进到世界的各地去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时期。我在想这段的时间应该稍微长一点，不止11年哈，应该大概13年，甚至有的人多一点的话，有人把它讲到15年。但是不管怎么样，再多就算它15年好了，那其实就着我们这一生来说，其实也是蛮短的时间啊。那么在他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你从保罗的行踪啊，他所带下来的影响，他所写的书信，他在这段时间神给他的启示啊，弟兄姊妹呢，对整个教会来说，那个影响简直是没有办法形容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决定不要小看自己年轻，而且我看看在座，除了很少数的人以外，差不多都是跟保罗同年的这个阶段了哈，在他黄金年代的这个阶段里面。那么到底在这个阶段的里面，我们是怎么样子的给主来使用？而且你去读保罗行踪的时候，他一次比一次成熟啊，不光是他所去的地方越来越范围越来越大啊，那么他所面对的仇敌越来越凶猛。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就发现保罗在各个环境的里面，他真金不怕火炼啊，所有的环境不过显明他里面的宝贝多么宝贝啊。所以你就发现保罗在各个方面各个难处的里面，他是越战越勇，他的生命越来越成熟，而他写的书信那个启示啊，那个真理摸得越来越深。那这是我们读保罗一次一次行程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得到啊。而他这个人呢，却越来越柔软啊，越来越降卑啊。你的这个一路上，你就发现神在这个人身上不断的改变。他不是一次得救以后他就完全了啊。我们很感谢神，我们从保罗的行踪里面，我们也看见神得到的一个器皿，神这么用的一个器皿，他怎么样子从得救开始成长到成熟到最后在神的面前这么老练，被神自由的来使用啊。那这是我们里面很感动的事情。那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个他第二次出外的宣教我想我在给弟兄姊妹的 email 上面已经讲过了哈。那有一张是惠善弟兄他做的 homework， 他把它打成表格，那我觉得对我们今天讲课很方便，所以我请办公室印给大家啊，给大家做个参考。虽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空做得这么好啊，或者都会用电脑，没有关系哈，你不管做得怎么样，只要你认真做啊，你做得多认真，那个果效那个祝福都是你的，真的哈。所以你把它这样好好的整理出来其实很方便啊。 那另外一个图是我寄给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原来发的那个空白的图啊，我们只是把它 scan 出来，然后 copy 给大家。那我们很谢谢那个桂香姊妹把它做成了软体的 file， 所以我也 email 给你们了。你们如果要自己画第三次行程，或是将来的行程，这个都可以自己用电脑去做的，那更好啊，可以存档啊。所以我这两个 file 给的弟兄姊妹了。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保罗第二次出外行程哈。我们很简短的提一下他所经过的地方。那么我想 instead of 我们一口气讲下去，我们还是一站一站讲好了哈。好，他从安提阿出发哈。那么安提阿他在这边马上就发生了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就是他们为了要不要带马可两个保罗跟巴拉巴两个不仅仅为了这件事情起了争论啊，而且圣经上说甚至彼此分开，而且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那么至于谁对谁错，这个各种解经的人都有的话说哈。那不管怎么样，这是总是神家一件好像很遗憾的事情，他们为了一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那其实在神家里面，这是很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不一样啊。但是 difference 怎么样子能够把我们的不同避免它变成冲突，那这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要小心的哈。就是我们尽量要让我们的不同能够在主的里面，在神旨意的面前我们能够合一。那么当我真正不同的时候，如果主给我们的要求是清楚的，那我们还是得顺服啊。那保罗跟巴拉巴在这里，他们为了这件事情分开。那么当然从圣经的角度，也有很多解经家为什么也这么说，就是说感觉上基本上是保罗的决定是对的哈，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记巴拉巴了啊。那就很多的解经书是这么提，这是巴拉巴的遗憾啊，就是他是一个好好先生。可是呢，好好先生并不见得啊，我们有的时候太在人的感觉跟感情的里面，有时候忽略了神的呼召跟要求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带来亏损。那这是我们自己要去学习平衡的啊。那保罗跟巴拉巴这次的分开来，就像这个 F.B. Myers 啊，这个他说虽然这件事情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但是整件事情仍然在神主宰的权柄管理的底下发生了。那因为他们两个人都还是很属灵，虽然他们分开来，但是并没有成为敌对啊。因为你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巴拉巴跟保罗分开来以后，他带着马可还是到了居比路去，可是马可这个人却被挽回了啊。他没有因为这件事情他就灰心，他被弃绝或是被定罪而从此灰心，他就不再追求。你看巴拉巴还是带着他，而且呢，除非巴拉巴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不然的话他不太可能把马可带到一个地步，他到最后能够成为保罗的同工，他能够对保罗完全没有芥蒂啊。所以我们到了这个哥罗西书第四章保罗还特别说到说，论到这个马可你们一定要接待他啊。讲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就说他特别嘱咐提摩太说，你要把马可带来啊，因为他在传道的事情上对我是有益处的。你就发现在后期，就是在最后的结局，就是保罗跟马可之间不仅仅没有任何的芥蒂啊，而且保罗成为马可很好的老师哈，他还是带领的马可，而他觉得马可是在他传道上非常有帮助的一个器皿。所以您知道这个结局仍然是好的，虽然过程中曾经有不同，好像他们因此而分开来，但是这个结局是好的，因为这两个领袖其实都还是很属灵的啊，他们没有因为一些个人的看法不同就产生了个人的恩怨，而以至于把这些人带的这个偏差。你知道这个讲起来容易，因为今天很多的人当起冲突的时候，我们去带领别人的时候，常常就不能够很单纯的去带领。可是你看巴拉巴还是把马可整个挽回，那巴拉巴的长处他就是一个很有爱心劝慰之子充满了这个慈悲怜悯，他这个心肠是一个很好很有爱心的弟兄，所以他就把马可给挽回了然后最后再把马可能够让马可能够再回到保罗的旁边，成为保罗的同工。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个结局这两个器皿都还是伟大的器皿但是他们在主的面前处理不同的情形，当然仍然是一个遗憾，对不对？巴拉巴从此没有办法跟着保罗这样子出去。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除跳开个人的这个局面来看这件事情，那我们更是要敬拜神。因为保罗原来跟巴拉巴他们的意思啊，只是要去回到从前的各程序啊，因为他们在这里说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拉巴使徒行传15章36节，他对巴拉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程去看望弟兄们的情况如何。这是保罗原来的 intention， 他原来的定义就说，哎，巴拉巴，我们再回去看啊，就是南加拉太省啊，第一次出外宣教的那几个，以哥念啦、路斯德啦、特皮啦，啊，这个比基洗的安提啊，就原来就是要去从前的各城，只是去看望弟兄姊妹。但是这一次整个行程打乱了啊，所以呢，保罗虽然还是经过了那边，但是他这次的行踪却一路被神扩大到欧洲去了。就是原来的计划只是去看看弟兄姊妹，看看原来建立的教会，但是这一次出去的时候不只是看望，而是到各地建立教会，而且他们的行踪跨过爱琴海进到了欧洲去。所以背后仍然是在神整个的掌握里面，那这是我们心里面我们很敬拜神的地方。而且整个福音因此从东方开始往西方跨过去。所以很多人都说过，如果福音当初保罗他们的宣教的方向不是顺服圣灵的话，不是圣灵在这里左挡右不许的话，这个福音如果是转向东方的话，那今天福音要传遍地极，那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啊，因为东方人都是比较独善其身啊，这是好听啦，那不好听是比较自私一点哈，就是到了我们手中我们享受就好了。那缺少那种舍己为怀，能够出去牺牲自己，把福音有福同享的这种胸怀。所以神让福音往西方走，那这是对的啊。所以你就发现这件事情，就让福音第一次离开了亚洲，进到了这个欧洲。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亚洲、欧洲啊，但是在神主宰的权柄里面，神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这是一开始发生的事情啊。这个保罗跟巴拉巴为了马可的事情他们分开来，然后呢保罗就拣选了希拉。我们知道希拉是耶路撒冷的一个教会的领袖，是个先知，带着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出去了啊。所以他们经过叙利亚、基利加，那这边就是安提阿啊，就是整个叙利亚在这里，基利加他们在这里绕，然后经过了特皮、路斯德啊，以哥念、安提阿，这样子一路走过去。那这里画的图不见得是100%的对啊，我只是今天找一个有中文的图，大家比较好解释就是了。那么我们知道他来到了路斯德，发生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要看，大家应该都很熟的了，现在只是复习啊。谁？提摩太加入了啊，提摩太加入了。那么提摩太很有可能就是保罗在第一次宣道的时候。在路斯德这边，保罗不是被别人石头都快打死了，对不对？然后被抬到城外，他在那里受这些苦难。那很有可能保罗是在第一次出外宣教的时候所结的果子。那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希利尼人，那他也有可能从小信，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么至少他是见了保罗以后，这个人的生命起了大的转变，那这点是 for sure 的哈。因为在保罗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是在这个我记得是在提摩太前书啊，保罗说是那他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他是说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所以很有可能提摩太真的是保罗所结的果子啊，所生的果子。那么在保罗写提摩太后书写到最后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啊，保罗特别提起来，他说就是提醒提摩太，来鼓励提摩太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说从前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是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你看隔了这么十几年以后，保罗重新提这件事情，而且提醒提摩太，表示当初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提摩太都看到了。所以保罗提这件事的时候，这个从提摩太后书我们知道，当初提摩太亲眼看见保罗怎样忠心传道，怎样受逼迫，而在提摩太的里面产生的这么大的一个 impact， 让这个年轻人被主得着，把自己愿意奉献给神哈。啊，所以我想我们第一次讲保罗行踪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说过，那斯提凡殉道的时候，虽然保罗喜欢他受害，甚至保罗因为看见这个斯提凡这样子的忠心，而且他临死的时候还为那些逼迫他的人祷告，那这件事情让保罗受不了，他觉得这个影响力会太大了。等到他信主再回头看斯提凡的事的时候，我想他的心非常非常深的受到影响啊，就是斯提凡的绝对忠心然后向主的生命通通都在保罗那里面产生了很深的 impact。同样的，保罗自己在路斯德也在提摩太的里面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所以一个宝贝器皿的得着啊，其实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除非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不容易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我们在这里带领弟兄姊妹，我们决定不是只是 by words 啊，就不能只能靠话啊，这个一定要在这里要有生命，要有实价的经历在我们身上，死不发动，生在别人身上不会发动的。我们最多只是在理性上面给他们一些的灌输，给他们一些的开导，一些的分享，但是你没有办法摸着人的生命，更不可能改变人的生命啊。所以你从提摩太怎么样子，不是这个保罗怎样受斯提凡的影响啊，提摩太怎么样子受到保罗的影响，我想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那么在这里他们让提摩太行的割礼啊，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有一些困惑，为什么要让提摩太行割礼呢？因为加拉太书里面不是特别为了这件事情打仗吗？啊，保罗在这里最反对的就是这个人信主必须要行割礼。那么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他容许提摩太行割礼呢？那我想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哈，保罗叫提摩太行割礼，不是因为救恩上的需要，而是为了在什么人中间做什么人，为了要多救一些人。那犹太人他们基本的原则就是，如果碰到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人，他根本把你当作不洁净的人，你不可能跟他接触的，或者他不愿意跟你接触。他一开始听到你是一个外邦人，或者说你是犹太人没有行割礼，他根本就是认为你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他不会跟你来往，那你的福音就不可能进去。所以是为了要把福音带给犹太人，所以保罗许可提摩太行割礼。但是如果你今天跟保罗讲说信耶稣必须行割礼，保罗是打到死他都不会答应这件事情的。所以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他说，行割礼不行割礼是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要做新造的人。就说行不行割礼这件事情对保罗来说不是重要的事情，那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必须真正成为一个在基督里重生，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如果说今天有人把他要狭义的要求为说你不行割礼就不能得救，那保罗决定为真理奋战，而且这也是保罗这一生里面受苦受很多的地方。所以我们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他说如果还要行割礼的话，那么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在哪里呢？他就不需要受苦了。保罗受了许多的苦，就是因为跟犹太主义的这些基督徒打这场仗啊，或是跟那些不肯信耶稣的人，这些死守摩西律法的人打仗，因为他们坚持你必须守摩西的律法啊。那这我想我们这个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稍微知道一点啊。好，那提摩太加入，那所以他们现在变成三人行啊，从这个路斯德以后就变成三人行了哈，他们一起往前去。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他们经过佛吕加、加拉太，然后呢？他们本来要往亚西亚去，你看亚西亚是在比较南边啊。那么圣灵禁止他们，圣灵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不要他们先往南去。那不是说神不爱亚西亚的人啊。那我们知道后来保罗第二次行程回来的时候，他就经过以弗所，就到亚西亚去。那么第三次回来的时候，他第三次出外布道的时候，他更是在亚西亚住了三年，在以弗所住了三年。好，让所有在亚细亚的人都听见福音啊！所以不是神不要他做，而是神的时候没有到啊！而且神也在这里训练他的仆人，不是说你今天觉得我传福音是一件绝对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要去哪里都可以去。No， 你服侍主的人，你的脚中、你的时间仍然必须在神的手中。这就是我们年初特会讲的啊，这个不能够光只是为着他， 动机对不够，你必须 of him， 必须一切时间方法啊器皿都是方式都是要照着神的旨意来才行，所以必须要 of him， 然后 through him 或者 by him。 那这是神的仆人一定要学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要往亚细亚传道，圣灵禁止，那么他们就试着往上走哈，想往匹推尼去，在北边，那么耶稣的灵又不许，左边右边都不行，或是下面上面都不行，那只好走直的了，对不对？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就只好一路顺着这个圣灵的管理。那这条路其实是并不好走的一条路哈，啊，他们说那是一个山路，非常不好走，那往左往右都不行的，只好走这条小路。所以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到特罗亚，走到爱琴海的海边。那弟兄姊妹，一个人啊，如果不先学会顺服圣灵的禁止，他就很难学会接受圣灵的引导。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说，你怎么知道神说话？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怎么知道我应该向左还是向右呢？那弟兄姊妹，这些不是我们要会就会的，或是紧急的时候他自动会的，他一定是从最基本的地方开始，先从圣灵的禁止、恩膏的教训啊，顺服圣灵的不许，我们从这里开始，一定要从这里开始。所以你发现一个小小的孩子，他不会讲话以前，他不太会懂得沟通以前，他听懂爸爸妈妈的第一句话几乎就是 no no， 对不对？小孩子的指头要插到这个插座里面的时候，你说 no no， 他一定收回来啊，他懂啊。所以他如果连这个 no no 都不听的话，你将来要告诉他说你要去做这个，你要去学钢琴，或者你应该读书，他更不可能听了哈。从小要先从学习顺服禁止开始，你才可能进一步的学习正面上被神来引导。那这是我们要学的，连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他都是在这里开始学的。他都已经出外宣教了，他这个时候去已经都50岁了哈。哎呀，弟兄姊妹，你发现他还是在这里学，这是我们一辈子要学的，学习顺服圣灵的禁止，学习耶稣的灵不许，学习跟随圣灵，你才可能积极的啊，让圣灵在这里带领我们啊。所以他一路走走走走走走走，来到了特罗亚，这里是特罗亚啊。那到了特罗亚以后呢，他在这里这个夜间马其顿的异象向他显明出来。哎呀，弟兄姊妹，就是及时或是事实，就在这 right time 啊 ，in time， 这个神的异象向他显现了啊。马其顿的呼召领到了他，马其顿的异象领到他。这次已经到了海边，前面就是爱琴海啊，跨过去就是欧洲了。所以在这边的时候，神的异象才领到，下一个命令才领到。哎呀，弟兄姊妹，这个我们读可能读过去了，我想我们把我们生活一点实际的经历放进去的话，你就晓得其实是很紧张的，对不对？呀，我们到底应不应该买这个机票去呢？啊，时间都到了，主怎么不显明呢？啊，我到底该不该接受这个工作呢？为什么那家工作还不回答呢？我是不是应该凭信心就拒绝掉他了呢？啊，弟兄姊妹，这个需要信心啊，对。很多的环境里面我们真的很着急，主怎么不说话呢？主怎么不带领呢？那弟兄姊妹，你只要是一个忠心顺服，活在基督的平安啊，活在圣灵恩膏的带领底下，你就不要担心啊。那个主，这个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哈，他说神虽然永远不迟到，但是神也常常不早到啊，总是在 right time 的时候神才说话，神才带领。那这是马其顿的意象。那当然这个巴克莱猜想说，这个马其顿的意象，这个请他过来帮忙的人，他把他讲成说可能是亚历山大大帝，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哈，这是他个人的揣测。好，那么这个还有人说这个可能是路加可能是这个意象中是见到路加，但是这个江斯达说这些东西都没有圣经的根据，我们只是听听就是了啊，这个并不代表是真的，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它是不是真的，但是至少这个意象是真的啊，就是马其顿的呼召领到了他。那么马其顿，我想我们知道是在这个对岸呢哈，就是整个希腊半岛接着希腊半岛上面的这一块叫做马其顿省，所以在这边意象显现，就是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里面知道了以后，他就跟希拉交通哈，他说神召我们要去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那我想我们注意到读经稍微仔细一点的话，你读到16章第10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所以从这边开始，使徒行传的记载突然变成我们，表示路加在这里加入了啊。路加从特罗亚这里加入了啊，有一个 city 的名字我一下忘记了，这个在特罗亚的北边啊，在那个 Troas 的北边有一个 city， 我一下忘记了，就是这个那个木马屠城记里面的那个城市啊 ，Troy 哈，对，就在它北边一点点。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希腊，不得这个古代发生的故事，这个是好。那过了这个，从特罗亚他们起行啊，经过了沙摩特拉，沙摩特拉是中间的一个海岛啊，就是很多的岩石，很多的石块，而这个岛蛮高的，高达5000尺一个小小的岛。那么他们穿过了这个沙摩特拉，来到了里亚波利啊，那里亚波利呢？现在叫做 Kavala City， 那这个地方呢，也是就是在海边啊。然后有一条路是专门往腓立比的路。那这条大道哈，这个以前在古代的时候叫做Egnatia Boulevard， 它是一条大道，那是用石头铺出来的，是主要的交通要道，它横跨整个希腊半岛。所以保罗的行踪在前面经过的这些地方。一直到帖撒罗尼迦开始往下走之前，在这条路都是这个大道上，所以有一些的这条路就是往腓立比的路哈。所以你从里亚波利这个海港走到腓立比，大概是 10 miles， 10个 mile 去到腓立比啊，那就是大概的背景。如果主许可，我们将来大家我们年纪大了，可以去除了去这个耶路撒冷，去以色列。去圣地探访以外，另外一个该去的就是保罗行踪的地方哈，这两个地方都很好。那我只去了前面，后面还没去，这是放在如果将来有机会就去，没有机会没有关系。那但是要效法保罗传福音就是了哈。好，那来到了腓立比啊，那腓立比教会的建立，我想我们是很熟哦。那在来到这个腓立比是这个马其顿在这一方面的第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那么他们在这里住了几天以后，在安息日他们就出去。你发现保罗这些人，他们整个的心就是在传福音啊，所以他们去的地方，他们的动机，他们的目的，通通都是为了传福音。而且呢，我相信他们在去的地方，在寻求的时候，一定都是在祷告的里面。不然的话，他们怎么会正好来到河边的地方，而找到的吕底亚这一班在河边祷告的妇女呢？我相信这就是圣灵在中间背后带领他们啊。所以他们来到了腓立比啊，给大家看几个图哈，这是腓立比现在的地方。你如果去旅游的话，它这边有一个教堂啊，是特别纪念当初吕底亚啊在这边被保罗带信主的地方。所以这是他们当初河边祷告的地方，我想灯太亮了，你们看不太清楚，应该还可以看得到哈。啊，这是河边祷告的地方，那这是他们一些的古迹。那吕底亚受浸的地方，他们现在也把它弄成一个像观光景点一样啊，就是当初他们在那边受浸的地方。那这是腓立比，那这个教堂里面呢有两个像，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吕底亚啊，就是为了纪念他们。好。那腓立比教会的建立这边有几件事情，就是发生的事情。第一个是有一群常在河边祷告的人啊，他们就是素来敬畏神，但是他们不知道主到底是谁，他没有听过福音，他们只是敬畏神，所以他们一群常常在河边祷告的妇女。那你发现保罗到很多的地方去，他们都有犹太人的会堂，对不对啊？到了一个地方就进到会堂，到一个地方就进到会堂。那你发现腓立比这里保罗找不到会堂，所以他来到河边。那因为照他们当时的规定哈，你任何一个地方如果没有10个以上的男人，就不能够成立会堂。所以你就表示腓立比在这边这些男的犹太人大概都出去做生意啊，或是不懂得敬畏哈，所以只剩下姊妹们在河边祷告。那这是腓立比教会刚开始的一点情形。那么然后保罗来了以后呢，就把救恩的道传给他们，然后在这里圣经上说他听见了主 听见了保罗所传的道，主就开导他的心啊，主就 open 他的 heart， 把他的心整个打开来，然后他就接受了主，然后全家受洗归主，就把保罗他们接到他的家里面去。这是腓立比教会发生的第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保罗得着了在河边祷告的这些人，尤其得到了吕底亚的一家。那吕底亚这个人是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啊，所以有人说根据当时的背景，只有贵族可以穿紫色的袍子跟衣服，所以能够穿到紫色衣服的人都是达官贵人。所以吕底亚专门卖紫色布匹啊，一方面说到他的经济的情形一定不错，另外一方面说到他的交友广阔，基本上都是这些达官贵人。可是这个人却是一个素来敬畏神的人，因为他的心中他得不到真正的满足啊，虽然可能在外面啊，在交际上，在财务上，在这个权势上，他可能都有拥有一些，可是他的心却不满足。除非主的道来了啊，除非福音领到他。那这是吕底亚的背景。那么当他信主了以后，保罗又继续在这边传福音讲道。所以到了16节，他说保罗往那祷告的地方去的时候，有一个被巫鬼所附的使女啊跟着他，一路上喊叫说：“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年多日这样子的喊叫，所以保罗心里面厌烦，就转过身来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从他身上出来。”鬼就立刻出来。那弟兄姊妹，这是在你发生的第二件重要的事，腓立比教会。那等一下我们都会回头来看。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保罗因为做了这件事情以后，让那个被鬼附的使女的主人，因为主人是利用他来赚钱的。那么我看了一些背景的书，他们是说那个时候有一些的巫鬼，有一些邪灵的工作，所以有人例如说他可以发复音啊，就是他不用嘴巴开口，他的腹中会有话出来，然后来告诉一些隐秘的事情，有点像现在你还是可以碰到这样子的人啊，他帮你算命啊，他帮你做这个做那个啊。以前我们在台湾，在台南的这个住的地方，连在大城市里面有一个旅馆里面，这个啊就是来了一个这个摸骨的人啊。你不用跟他讲任何的话，他就是帮你摸你的手骨，摸完以后他可以告诉你你家有几个人，他们叫什么名字啊，兄弟姐妹几个，他讲得准准的啊，所以大家服得不得了啊，到今天都还是有这样子的事情啊。那邪灵附身，那这些主人们呢，就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做一些，借着他们做了一些神奇的事情，他们可以赚很多的钱。那鬼一出来以后，他们就救不出来了，所以这些人就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生气啊！这个鬼出来了，那这些得利人的指望也出来了，通通都没有了哈，所以他们就要把他们给关到监狱里面去啊！所以他们就控告他，然后保罗就被下在监里面跟希拉，而且是下在内监啊，被棍打、剥衣，然后严严的看守，两脚上了木狗。Hello。麦克风没有了。Hello？ 好，那在监狱里面发生的这件大事，我想我们很熟哈。他们保罗、希拉唱诗、祷告、赞美神，而且是在半夜，遍体鳞伤，最疲倦啊。你从人来说最委屈的时候，可是他们却唱诗啊，对不起，祷告啊，祷告已经不容易了哈。真的祷告已经不容易了，要我在这个时候就只想睡觉，很委屈啊！真要祷告的话，也都说主啊，你怎么没有看顾我们呢？啊，或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可能就是有一些祈求的祷告。他不仅仅祷告，接下来唱诗啊。那唱诗有很多种啊，有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啊，或真是苦啊，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呀、啊，什么啊，这个一，可是他们底下说赞美。所以你就晓得他们的灵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正面的啊，他们整个的里面是被荣耀充满的，而就在他们赞美的时候，祷告唱诗赞美神啊，众囚犯都侧耳听，非常 harmony， 而且充满了神的荣耀啊。你不要以为别人听诗歌只是听音乐啊，圣灵常常借着神儿女们的歌啊，那个中间尤其是唱诗的那个灵会 touch people 的。我以前跟你们说过一个见证，我在医院里面，这个护士长跑来跟我讲说，隔壁病房有个年轻人 啊，他可能长了骨癌，整条腿要切掉，他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他说你可不可以去跟他传福音？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他说我一看就知道，我那天也不过才十几岁啊。后来我就跑到他房间去跟他传福音，带着他，然后陪他祷告，他信了主，啊，他愿意信，他当天就愿意信。那我那天晚上呢，我哥哥们来看我，就在我的床边，我们根本是隔了两三个病房斜的啊，在我们的房间里面，唱诗歌，唱那个这个主是我亲爱的朋友啊，主是我，主是我最好的福分，胜过朋友，生命以什么我忘记了。然后讲到靠近主，靠近主。当我们唱完这首诗歌，到他房间去看他的时候，哎呀，他坐在床上满脸眼泪。他说我听到你们唱诗的时候，我里面就一下子被主的爱感动，我就一直想哭。他说我不知道你们在唱什么。他说但是你们的那个整个的歌声，你们在那里唱歌，他说我就觉得主的爱就在这里感动我，我就一直哭，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一直哭，根本连歌词都不知道。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个我们听音乐只是听个音乐啊，当神儿女们真正在灵里面做事的时候，其实灵界的事情是远远超过笔墨能够形容的啊。保罗希拉在那里祷告唱诗赞美神，半夜了众囚犯侧耳而听，然后突然地大震动啊，整个监房这个他们的锁链全开，然后这个监门也全开啊。然后更厉害的是这些囚犯没有一个人逃掉，留在里面都是被处罚的，可能判死刑的，无期徒刑的，还要被鞭打的，突然间门全开了，什么力量能够让这些人不动？哎呀弟兄姊妹，那个真的是圣灵的那个权柄哈，那个神的荣耀真的是充满在那个牢房里面。所以当我们平常讲赞美的时候，我们很喜欢用这段的经文哈，就算我们外面没有监狱，可是我们的心灵里面可能有很多的监狱啊。就算我们外面没有木狗，没有锁链，可是我们可能心灵里面充满了锁链和捆绑。可能我们外面没有被人鞭打，没有伤痕，可是我们里面可能到处都是伤痕啊。弟兄姊妹，是什么力量能够让我们里面能够越过这一切呢？让锁链都脱落，监门全开，而我们的伤如同没有一样，能够祷告唱诗赞美神。弟兄姊妹，那是在于对神的真信心啊，那真实的敬拜。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想那个就得着了禁足的全家啊，福音临到了禁足，他以为他死定了，他要自杀的，结果保罗把他给挡下来，而让禁足立刻把他接到他们家里面去，保罗跟他们传福音，他和他的全家当夜就受洗。哎呀，弟兄姊妹啊，你就看见整个腓立比的教会哈。开头建立的时候，这三件大事发生在他们中间啊。第一个，河边祷告的妇女们，吕底亚的全家得救；而第二个，被鬼附的这个被鬼赶出来啊。虽然圣经上没有明说，但是很多人都说相信这个人也是得救的人中间的一个啊。那因为鬼一出来，就像主耶稣在地上一样，鬼被赶出去以后，这个人常常就想跟着主啊，他们就在主的面前跟随着主。那第三个家就是进主的全家。腓立比教会从这三个人开始，今天早晨我们主日讲到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的第三部分，我就是要用腓立比的教会做榜样啊。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说。但弟兄姊妹，腓立比教会是在保罗所服侍的众教会中啊，最让保罗心里面安慰的一个教会。他讲到腓立比，他心里面就被喜乐充满啊。弟兄姊妹，这一般人也不过就是这么三几个人开始建立的教会，可是他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哎呀，而且呢，连保罗离开了这个腓立比哈，不久以后保罗就被逼离开腓立比，对不对？然后他就到了帖撒罗尼迦。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啊，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一次两次打发人来啊，带着奉献来供应保罗。保罗他们在帖撒罗尼迦亲手做工，支帐篷过生活，他们非常的辛苦哈。可是腓立比的教会，你看才刚得救，而立刻打发人一次两次的带着奉献送到这个帖撒罗尼迦来供应保罗和他同人的需要。所以这个教会真的是很好的教会，非常叫保罗的心得到安慰。好，所以腓立比教会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哈。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在这边几件这三件重要的事情。我记得我好多年，大概20年前，有一次我在东岸的时候参加一个聚会，江守道弟兄他那次讲到会幕的建造 他讲到这个灶棚，这个几层的灶棚，他特别讲到会教会里面一个平衡、一个成熟、一个健康的教会，他三个职分都不能少，这先知、君王、祭司三个职分都需要有，需要刚强。而祭司的职分特别讲到祷告，到神的面前去啊，为人祈求，到神的面前用祷告献祭啊。到神的面前去啊，能够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这是祭司的职分。所以你看腓立比的教会一开始就是从祷告开始的，虽然他们那时候对真理还认识不清楚，但是至少是有一般的人，他们定期来到河边啊，他们在那里敬畏神，他们在那里祷告。所以保罗在他们中间给他们的榜样也是祷告啊，在监狱里面都祷告。所以这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啊，这是一个祭司职分啊，非常非常 solid 的一个教会。那我也希望我们的教会真的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啊。那第二方面呢，先知的职分，在这里保罗希拉来就把神的道讲给他们听啊。而且你看那个被巫鬼附的那个使女，一年多日在后面干扰他，因为保罗在那里传道啊。他们保罗在的时候就本着圣经啊，本着他所得着的启示，把真理传给他们，神的道丰丰富富的传给他们。而禁足在这里说，我应该做什么呢？啊，才可以得救呢？保罗就在这里告诉他，你要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的全家人听。所以一定信仰是建立在那个稳固的救恩真理上面啊，神的话、神的真理、神的救恩一定要被传扬。这是讲到先知的职分。而第三个讲到君王的职分，那个权柄啊，在地上执掌主的权柄。你发现他们在这里赶鬼，鬼出来啊，到了监狱，监狱不能捆锁他们啊，他们在主的面前是这样子的得胜，主的道大大得胜啊，那个圣灵的全能，福音不独在于言语，也在乎圣灵和全能啊。弟兄姊妹，那个主君王的权柄在他们的中间，非常好的一个教会，一开始模型这三个东西都有啊，所以这个保罗心里面很安慰。而爱是联络全德的，我说到这个腓立比的教会，他们彼此相爱，而且他们心里面立刻爱神的仆人。一次两次打发人啊，哥林多教会就一毛不拔，不仅仅不帮助保罗，还说这个人来我们中间是骗钱的。那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欠过什么没有？都是马其顿的人，都是腓立比的人，他们自己来供应我的需要的。啊，弟兄姊妹，你发现腓立比的教会真是蛮了，爱哈，真的是在各方面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平衡。所以我们讲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啊，我们能够受到鼓舞。我们的时间到了，底下帖撒罗尼迦，我想我们下次讲好了。好，那个腓立比，当保罗被他们释放的时候，那保罗为什么要在这边摆了一个架子啊？他说，我们是罗马人，没有定罪。你们这样打了我们，就把我们下在监，现在要私下领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那第一个呢，就是在当时因为是罗马帝国，所以罗马公民受到特别的保护啊。你不要说你找不到罪名就把他下到监里面是犯法的啊，就是连罗马公民就算犯了错都不能随便被打的。这是当时罗马公民受到特别的保护，因为这是一些特权啊，这个特权啊，因为他们是罗马公民。那整个罗马帝国版图底下有很多的国家被他们管理，那罗马公民是一个特殊的身份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是要叫这一般人不要清白不分，不搞清楚就随便去诬害别人，去伤害别人，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保罗是为了他自己离开以后，希望他们不要去找禁足的麻烦，或者找腓立比教会的麻烦。因为保罗绝对不是需要再去为了自己要去争这口气哈。那因为底下一路上我们看见保罗到了哪里去，到处受逼迫啊，甚至他们找不到保罗就去攻击接待保罗的人啊，去打他们啊，或是去伤害他们啊，或逼着他们要下拒绝书、保证书。你就发现这个保罗其实早就知道仇敌的权势会跟着他，也会去影响到所有要接待保罗的人，所以他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那么官长就把他们接出来，然后劝他们，一直劝他们，叫他们离开。那么二人出了监以后，就往吕底亚家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又是回去鼓励他们。 照理说应该是他们被安慰，哎呀你们辛苦了，挨打了，痛成这样子，但是他们是倒过来，他们回去劝慰他们一番。而且我很喜欢圣经上讲的那句话，他说去见了弟兄们，不光姊妹，弟兄们出来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你看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不管你是从吕底亚来的，或是希腊的背景，或是禁足罗马人的背景，或是使女被一个巫鬼所挟制的人，或是当时任何的人，一旦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哎呀，那个关系这么真实，这么亲密啊！那个保罗，不管他得到的启示多高，不管他对神的认识多深啊，一旦当神的儿女们在主里面重生得救的时候，他就是弟兄。当他要离开，当他一出狱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想到的，我要往我弟兄那里去。哎呀，弟兄姊妹，希望我们里面能够摸着这个感觉，而我们能够享受同为肢体的喜乐啊，能够在主的面前为主站住。这也是腓立比的教会他们被保罗夸奖的地方啊，他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们是同心合意啊。所以当保罗讲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也常常鼓励他们啊，叫他们说，你们不管在主的面前在基督里面如果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哎呀，这是太美好的一个教会啊。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腓立比，那么我们下一次继续从帖撒罗尼迦往下讲。那我们注意到保罗这次出外呢，他经过的几个主要的省份啊，那他都在这个省份的首都里面建立的教会啊，那这是保罗整个宣教他的一个很主要的一种做法。所以马其顿省啊，他马其顿省的首都就是帖撒罗尼迦，所以他在帖撒罗尼迦建立的教会啊。到了雅盖亚省，雅盖亚省的省会是哥林多，所以他在哥林多也有一个教会。等到他回城的时候到亚细亚省的时候，他就在以弗所，以弗所是那边的首都，他也在以弗所建立的教会。弟兄姊妹，这是保罗一路上他在这里所做的，他每到一个地方去，他一定在这里把福音传出去，他一定照着主的引导在这里建立神的儿女们。这是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看见的。好，我们有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就停在这。主啊，我们的心，我们再次谢谢你。主啊，你把生命气息连日留给我们，绝对不是只是叫我们独善其身，只是这样子安安静静自己过完这一生。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使命何等的崇高，你给我们的托付，你给我们的救恩都是何等的丰富。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主啊，就算我们没有到外地去宣教，你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不管到哪里去，我们要帮助人来认识你这位至高的神，帮助人能够得着救恩的道理，让人能够从一切的捆锁，一切的瑕疵里面释放出来，像吕底亚一样，从那个极深的不满足里面叫他得着了满足，像那个被巫鬼所附的使女一样，从仇敌的瑕疵底下得到自由，也让禁足一样，当他心里面渴慕知道得救的道的时候，他能够真正的得到拯救，他和他的一家都得到拯救。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祝福你的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